FM Taiwan.
3, 2, 1.
我们是为了工作在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呢？工作与生活，难道只能有二选一吗？叶问，职场人生观，问出生活与工作之间，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选择。欢迎收听本集的叶问，我是主持人尔东安。欢迎收听职场人生观这个单元，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在职涯的十字路口上很有故事，很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想问问你做这个选择后来怎么样的来宾来做分享。今天来宾是想要改变法律状态的男人，从这个福茂科普计划到法律白话文，我们的法科电台络绎不绝主持人刘若毅，若毅老师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刚刚其实就有问到若毅老师，这是你的本名吗？
对，若毅就是我本名。
很文学，
这个文学是起来有字的。
怎么说？
因为我那时候先在香港出生，然后香港出生之后两个月我其实就回来台湾了，只是说那因为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属的，所以你要先取英文名字，所以我爸妈就帮我取了 Roy。 对，所以我是
R-O-Y。
对，我先有 R-O-Y 这个名字，那回来台湾之后爸妈就想说那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好了，所以就把 Roy 直接改成洛毅这样子。
这很酷。所以你爸妈是外国人？
对，都台湾人。
都台湾人。
对，他们只在香港工作，然后在香港结婚，在香港发生性行为，所以就把我生下来了。
OK 哎、欸，因为我有朋友大学同学，他叫凯蒂。
OK，
对，林凯蒂，我这样直接
直接把他爆料出来。
然后他的弟弟叫罗宾，林罗宾，对，因为他爸妈就是在就是以前在国外
OK
里面待一待之后，然后就是 Robin 跟 Kitty， 然后就直接变成他们的名字。
OK，
那这很酷哎、欸。
但我觉得我妈是有点反骨啦，就是那时候应该是就是传统都是算一些算命啊，取一些名字，对，然后我妈觉得那些名字干都很难听这样子，对，所以就硬要这样就直接把它翻过来。
所以你现在在说全台湾 90% 的名字都不好听吗？
没有，我妈觉得很难听，那是我妈的想法。
Okay，
对，你名字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OK， 欸，我们先聊到说，就是你现在在法律白话文这样运动，然后你也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
对，没错。
然后还有最知名就是台大国发所被退学，
被退学。对，
你怎么会选法律这条路？
其实选法律这条路是小时候一直被灌输的一个想法，因为小时候可能从小到大的时候，其实我都算是蛮善于口语表达能力的，对，所以就会一直不断的就是可能当班长啊，或者是去参加演讲比赛、辩论比赛。当你能言善道的时候，你就会被大家期待一件事情，就是
律师。
律师，所以一直都会觉得，我既然那么能言善道，那我就应该要当律师。所以是，
而且律师又算是第一志愿在前面的，
对，
然后也想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目标，
对，是被灌输成这个想法，你就习以为常的把它当成一个目标这样子。
哦，欸，真的，在很多华人世界当中，就是外界给自己的眼光，然后就会成为自己目标，可能就成为那样子的人。但是也很多，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录职涯人生观这个节目，也就是很多人其实去经历过，然后去实践，可能就是走在这样算是正常的路上，结果发现哎，好像不适合，这么适合自己，
是，
对，所以才从中转业。然后嘞，我们的罗毅老师竟然考上了法律系，然后却没有去执业，
对，
为什么？这样选择是怎么样？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职业，就是因为当初毕业的时候就跟大部分法律系的一样，就是我们很认真的考律师，那我也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然后也很顺利的马上就考上了。那只是说考上之后人生就出现一些变化，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有研究所嘛，所以大部分的男生在法律系的职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毕业之后考上律师，把研究所念完，论文完成，
对，
去当兵，然后回来就职业。
职业，
对，我原本以为我的人生大概也是长这个样子，就没想到出现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正好有个因缘机会，我可以去补习班教书。那补习班就是教律师、司法官考试的。那对于我那时候25岁能去补习班教书，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补习班
收入也不错，
收入 OK， 对，然后在法律圈可能有一点点的地位，对，因为你就是把大家教到考上这件事情的，对，然后以及法律白话文那时候突然开始我接下做社群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导致在2019年 IG 就大幅度的成长，法白突然变得很有名，对，所以这两件事情等于是一个意外，所以让我律师职业这件事情就一直拖到现在，就是虽然是一个正式律师，但我没什么在职业啦，但还是有一点点，但就没什么在职业，这样就是别人可能一年做100件，我可能就一件而已，就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会加入法白？是谁给你比如说提出这样的邀请，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关注社会议题的人，所以其实很假掰，我就创了一个意义性社团，然后在学校办活动啊，希望大家关心社会，关心台湾，大概是这样路线的，然后也会跑社运。可是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对社运现场，对，就是冲撞这件事情， 我喜欢冲撞体质，但是从真实物理上冲撞，你看看我的身材显然不适合嘛。对，第一次冲撞被警察直接扣走，我就发现哇干我好烂哦。对，别人可以挣脱警察，我挣脱不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 OK， 那我应该要发挥我比较擅长的事情，就是去表达这件事情。那当时在学校就看到桂智，就是我的当时的学长，他创了法律白话文运动，所以我就成为法律白话文运动史上第一个最不要脸的人，就是我说我要加入。对，而且我直接说我觉得这个团队可能需要我。
看起来的确是啊，就是需要你的。对
对，但当时其实跟法白所有人都不认识。然后我就这样就加入。
而且我有注意到一开始前段的名字是叫做福茂科普文计划。
对，那是2014年3月18到5月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当时就是桂智他跟其他学长就是因为福茂的关系，所以想要让大家了解福茂到底在讲什么样子的争议。对，所以因此创了这个东西。那只是说那时候我大四。
大四。
但是他们都是研究生。对。
然后就常听到有福茂黑箱啊什么。
就是318那时候，对，就318的时候，所以后来就是把它变成法律白话文运动。
哦，就是直接把福茂黑箱或者是福茂在干嘛，然后去把它就是去科普让大家知道。
对，
就一群法律人士，因为我在新闻当中，因为我跟若毅其实一样大，
对
对，然后我就印象当中大学的时候，好像看到很多新闻做这件事情，
是
原来就是有一群人从那时候就开始去做法律白话文运动。
其实
大家可以看得懂，
就是福茂就变成法律白话运动了。其实当时也诞生很多新媒体，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现在大家看到的新媒体，其实都是从那个时候诞生的。
哦，对，而且很多人就会拿着，就是你要把法律文去说白话这件事情讲出来。
大四的时候知道法律白话文，然后我在毕业的时候，我们东吴法律念五年，
对，
所以我在大五那一年毕业之后说要加入，所以他们创立一年多我才说要加入的。
哦 ，OK， 这样真的是蛮有挑战性，而且选择律师这样的高薪职业。因为机会成本我们可以去算嘛，对吧、啊？假如你走律师这条路，
对，
你可能可以去获得的钱会比较多，
一定比较多，一定比较多。
对对对、那你怎么这样取舍？而且你爸妈没有反对吗？
先讲，因为我爸妈其实是一个蛮尊重我自己想法的人，所以我觉得自目前生活只要养得起自己，他们没有太多的意见这样子，对。但是讲到如果讲钱的部分的话，假设我原本的生活是当律师兼补习班老师的话，我觉得我的收入一定是会很不错的。坦白讲，
对，
他就真的。坦白讲收入一定是
蛮好的，而且你是律师的老师，
对，
感觉你的收费可以再调一些法顾的部分，
不一定就只是说在法律界你会稍微比较有一点点地位、
okay.
对，但我自己觉得就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第一，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比较想要做的事情，我就是想要跟一般社会大众去沟通一些法治的观念、一些政治的想法、
okay.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擅长的事情。第二，我觉得是法律白话文，就是自己养大的小朋友，你眼睁睁看他长大，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就是眼睁睁看到他的 IG 人数从2000经营到现在30几万，养大的东西你会不想要放弃，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牺牲一点，对，就是在律师职业上面这边，但是我想多投入一点，就是法律白话文的部分，
而且这是一个选择、欸，你在律师其实你也没有受过就太多，比如说社群经营、广告管理，
是，
甚至去投放。你有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去学习吗？还是你就是直接把你所知道的知识，然后去换成大家听得懂的话？
我觉得广告经营跟广告投放这件事情，我坦白讲我没有很会。我觉得我的专长就是在社群，就是内容制作上面。那你说我怎么会？我必须坦白讲，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天赋的。因为我小时候就蛮常上台讲话的、所以我觉得我本来就可以很轻易的判断我现在此时此刻前面的受众他们的知识程度到哪里，所以我必须要讲出什么样的话、或者是当我讲出来这样的话或者我写出这样的字，受众能不能听得懂、
okay.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的有一点的天赋的部分、所以我蛮习惯把一个很难东西讲成很简单，然后依照受众的不同去区分这个难易度要用什么样文字跟语言去表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天赋的。
那我现在想要介绍一下从一个运动然后到现在它算是一个公司吗？
对对。
那它现在在做什么样子的衣服，除了经营社群之外然后还有当然知道我们知道络绎不绝是你自己的频道然后还有法科电台。那法白这个运动甚至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目前还有在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经营？
当然就大家会平常会看到我们的短影片，看到我们的社群图文，听到我们的 podcast， 这都是我们的产品。
对，
所以当然产品本身就是我们主要希望传达给社会大众的一个内容嘛。对，这就是主要在做的事情。
对，
那当然你说怎么活下去这件事情，
对、商业模式
会接案，那当然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业配的案子嘛、
业配案，
业配当然会有广告案也会有、当然也会一些内容制作的，好比说有些人就是想要上法科电台聊他的议题，那政府机关有时候就很需要这样子嘛、对不对？因为政府机关有蛮多的政策，
对，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妈，这就是没有人看得懂嘛，
就是在做媒体，
对，然后。 只是需要我们来转译，对，那可能就希望我们来表达，那也 OK， 这个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也跟政府有一些单位的合作，对，好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就跟智慧局合作了十集的 Podcast 去聊一些智慧财产的议题，然后我们跟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前也有合作，所以跟一些政府机关其实都有蛮多的合作，那这些合作内容可大可小这样。
但是而且就切了主轴，就是专门在知识型领域还有法律相关议题上面，
是
法白运动，你们的概念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觉得法律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好的管道去了解法律，或者是说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社会的新闻的时候，它跟法律是有关的，但是它那个里面所写的内容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正确，然后引起大家生气。我随便举个例子，好比说今天大家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个杀人犯然后最后被判无期徒刑恐逃死，恐逃死就是恐怕逃过死刑，对，那我像这样新闻我就看得很不爽，因为你这些记者根本没有清楚的了解那个判决书写了什么东西，你就预设了他应该是要死刑，结果他今天没有死刑被判无期徒刑，那我觉得我们就有义务去把这件事情去做澄清。
真的，对，而且就是新三色耸动，
对，
只要你一定要有标题耸动，
对，
才会有流量，才会有点击，
是，
所以你就看很不爽这件事情。
应该这样讲，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不爽的，不一定是媒体，我不爽可能是人民，对，因为我觉得媒体必然这个样子，对，
但他们接受，
这就是对嘛？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有用嘛。那如果我们让他没有用的话，那他就不会这个样子嘛。而且媒体本来就分很多种啊，本来就比较严肃的媒体，比较轻松的媒体，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来对抗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让 更多人了解什么叫法律概念是什么，实际上的状况是什么，对，不要用自己的想象来揣测法律的模式。
了解。欸，法科电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的？
是从2019年的8月开始。
因为我自己经 FN 台湾就是我自己经营的公司，其实是在专门在做 Podcast 这一块。
对，
2019年的时候 Podcast 完全不是很行，
对，
就是不红。欸，
那时候是商号找我们的。对，就希望说
okay, 对，因为商号是在九月的时候成立。
对
对，然后当时就是找到你们，然后去想要去聊法律的议题，
对，
这块，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那样子，
常常在里面分享或邀请很多就是在法律相关的议题的人，对，然后去把艰涩难懂的这块把它讲出来。
但我们更常邀请政治人物了。
印象当中有这个比较特别的政治人物的邀请的内容
非常多啊，我们邀请过柯文哲啊、赖清德啊、王婉玉啊、苗博雅、吴佩益，不一定是聊法律，可能聊他自己，或者聊好比说像柯文哲跟赖清德，就是聊那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当总统，就是问他们的主张，或是我们问他们说他们本身或者说在他政策主张上比较有问题的地方，去挑战他们这样。
OK OK， 直接可以去收听。欸，那络绎不绝了。你从今年的七月开始做的。
对对对对对，你调查的很清楚啊。络绎不绝，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说，因为法科电台本身的形象一定是稍微比较严肃一点，因为我们必然是讨论政策、法律跟政治，
肯定是。
对，但是当我有个同事他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不一样管道，因为像本身其实我觉得我能聊的议题不限于那些部分，就我觉得我很多议题都可以聊，轻松的也可以聊，色的我也可以聊，对，所以就是想
要，大家不是一直敲碗说要聊色吗？
对，大家一直要聊色，对，可是一个人很难聊色啊，对啊，对啊，一个人就讲打炮怎样，对，那个可能要两个人，对，所以我同时觉得我可以再聊更多的话题，那他就觉得我应该要以我个人的 IP 就应该要来养一下这样子，所以就创了这个节目。那当然对于公司的商业考量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其实蛮多的
有更多产品线，
对，
更多媒体可以出来，
对，然后更多不同的风格，好，比如说有一些书，有一些人。他其实想要上我们节目，可是可能没那么适合像法科电台。那来我这边反而刚刚好。
懂。
对，那我聊的东西也不用说一定要跟法律有关，就聊我想聊的事情。对，所以就这样子就诞生了络绎不绝。
就像 Vogue 跟 GQ 的差别，
你解决比较这个有品味一点。我通常都说是 Nike 跟 Air Jordan 差别。
OK OK， 这样子更快了解。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因为其实你在人生路上，从初入职场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你来说这两个阶段工作是什么？然后工作的意义？
我觉得我会分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在研究生的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做补习班老师了，那时候的状况会让我感觉其实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打工的感觉，我其实主要应该还是个学生，只是我现在有这个工作机会，所以我就去了，对，所以我就开始教书这样子，然后突然收入跟学生比起来就突然多很多，对，所以那时候工作就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哇，我就开始这样子赚钱了，比较真的把工作看成一个真的工作的时候是我当完兵之后，就因为当完兵之后我也确定台大国发所被退学了，所以我觉得被退学那一刹那你丧失了学生这个身份之后你就真的是一个职场的人了，所以就开始做法白，一直做到现在差不多是两年多。
那为什么你没有选择就 是继续做补习班老师。
补习班老师我还是有继续做、哦、我到现在还是有继续做，只是那个课的量我去做调整、哦、所以补习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打工的感觉，你可以把它当正职、嗯、但是显然对我来讲它就不是一个正职的状态、
okay.
所以法白才是正职的状态。那你说工作对我来讲意义是什么？因为是我觉得在做的事情是蛮有挑战性的，所以工作对我来讲
是有挑战性才是对你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方式吗？
我也不知道，坦白讲、嗯、因为我觉得有挑战性会让人兴奋，可是当你生活每天都在挑战的时候你会疲乏。嗯，对，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工作对我来讲说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难以定义的，你在做你擅长的事情，你在做你有成就感的事情、嗯、但同时也很有挑战，压力很大，嗯，所以常常也觉得蛮痛苦。
所以对你来说工作上面的挑战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与其讲挑战我不如讲特别好了，因为工作对我来讲就是我希望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嗯，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假如你一直在做挑战挑战，你会有疲乏的时候？
有。
你怎么调试？
我很老实的跟你也跟观众讲我不知道、哦、因为现在就很疲乏。对，现在就很疲乏，就是因为事情真的很多、嗯，你在赶很多赶很多的事情、嗯、那真的会疲乏。那我觉得我的个性本来就并不是那种能量很强大的人、嗯、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能量被消耗的人，就是我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我不能做太多、哦、对，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哦、好比说假设我今天来上你节目、嗯、那我等一下录我自己节目、嗯、然后我还有一个专案要赶，我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如果这么多事情的话我觉得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两个是做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今天就专心可能只录节目， 我有信心我一定把节目录得很好。如果我今天专心只拍短影片，我也有信心把短影片拍得很好。嗯，所以我对我来讲因为东西很杂所以它会很疲乏。
你曾经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因为其实这样看起来你都会有新的目标新的刺激一直在 push push 你，
是
对。那你有没有过你处在生活迷茫？
迷茫哦，
对啊，在过去啦，对，因为你现在感觉就是一直被追着跑。
没有，我觉得现在也蛮迷茫的、
啊、那怎么说？
对，因为东西
迷茫的点是什
么？我觉得东西很多，到底什么东西是我最适合去做的？我觉得一定要有取舍。大家看起来好像哇，好像你做
哪一些事情是你要，你觉得你会要做到取舍？
我举个例子、嗯、好，补习班、律师跟法白、
哦、对对对，
它这个是一个大
三个，
这三个就一定要取舍。那法白里面要做什么事情也要取舍。好比说以我个人， 我当然我能讲能主持，我也能写东西，我也能做专案，
对，
但什么东西我专心去做才是对公司最好的，那这个就是需要讨论的。我觉得现在也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很多事情也都有去做、嗯、但是或许有些事情可能不需要一定要我做，或许有些事情我多做一点比较好，就机会成本的问题。嗯，所以这也是一个迷茫的状态，就是那我真的能这样子吗？我真的能不做某些事情只做某些事情吗？嗯，这样对公司一定是好的吗？我也不知道、嗯、我觉得就是现在在讨论的事情。
那你都是跟谁讨论？
就跟同事的，对啊，就是、
哦、就是不在哪一个领域、嗯、就跟哪一个领域的人一起来去规划讨论。
对对，
真的就是你真的去觉得自己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嗯、就好像工作生活上迷茫、嗯、我觉得你找一个人聊聊，嗯，然后其实你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见得是吸收别人的意见，嗯，而是你去反思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讲出来就是一种反思，有时候我们是空想嘛。
欸，那路易你的下一步是你的规划，你说明年要出书，
对，
你自己会去做长期的这种人生的安排规划吗？
我先坦白讲，我觉得就大家都以为、哇，你是把人生都安排好了。
对啊，
干更没有好不好。我觉得我自己个性就是习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的人。嗯，对，好比说考律师那一年我就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就是专心考律师。
对
对，所以我可以把律师考上，就是我就是把眼前事情做好的人。所以坦白讲 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每一年都有一点新的挑战。嗯，好比说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就是我要把 IG 经营好，这就是当时的目标。然后后来2021年年底我要把短影片拍好，这就是目标。他今年就是我要把自己的频道做好。嗯，他也不是说我规划好的，他就是可能突然冒出来的。像拍短影片我也是突然一个想法，嗯，就跟我朋友说我们来拍好了，就是我觉得短影片一定是下一个趋势这样子。所以短影片在真的流行的时候之前我们就已经
就已经开始进行。
对对，
你这样你看很准，你怎么看
的？哦，没有，就是当时就是单纯的滑抖音滑一滑觉得很可怕。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一直滑，干怎么都会推辣妹给我。我想说干害我这个目不转睛你知道吗？
害我睡不着觉。
对，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晚上精神很好。所以我就发现那他很懂，所以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的确这样看起来它曝光流量是很好的，
对，
然后也更多人认识你，然后就进而去进入到你其他的媒体，不论是 Podcast 也好，不论是 IG，
对
对，甚至现在 YouTube 这边也是，
对，
去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必须坦白讲我并不是一个长期规划的人，我是个短期可以把眼前事情做好的人。我觉得我没有很擅长规划事情。
那你喜欢你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你说此时此刻吗？
或者是你喜欢你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式吗？你到现在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如果回头问自己20岁的时候，嗯，你现在30岁成为这样的人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20岁自己会说是想要的。我是喜欢现在在做的是这些事情的自己，但是满意现在生活吗？其实并不满意。我觉得想要再轻松一点，我觉得有点太忙了。因为我觉得当然大家讲事业一开始你一定全力冲刺，
对，
可是我觉得凡事都一定要平衡，就是生活跟事业一定要平衡。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极度不平衡的状态，
嗯，所以我 太忙了，太多事情需要你，
对，所以我觉得需要调整，我觉得要调整，生活也比较平衡之后，我觉得在创作上它才会更加优质，品质才会更好。
了解，有没有一句话，或者是你可能最近看到你觉得是支撑你自己生活然后这么忙的状态，
一句话，
或者是你有没有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支撑自己的状态吗？
鸡汤
哦，因为我是一个不太鸡汤的人，对，我怕鸡汤喝太多胆固醇会过高。
OK，
但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像好比说像我今年演讲啊主持，
对，
其实加起来真的很多场，他只回答一句这样不好。当然这些曝光都是好事，
对，没错啊，这些曝光是好事，演讲你而且你准备好的话，下面的人可能就会更想要去了解你想要的一个主轴。
是，我必须坦白讲，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所以我常常演讲是演讲完之后同一个单位会有第二场。但是我觉得他觉得这样不好，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一定要量力而为。你要把精力投入在更适合做的事情。好比说假设今天60场演讲，一定要讲到60场吗？就是你虽然塞满表现都很好，但这样真的好吗？或许40场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演讲品质也变得更好，然后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在你的 podcast 或者短影片上面创作，或许这样更好。所以我觉得他说这样不好，这四个字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这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平衡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把我的工作上跟生活上一切事情要去平衡，我觉得这在对自己对公司才是最好的。
OK， 就是选择，
对，不要为了量而冲，你为了量而冲，年底来看你会觉得自己很屌，但可能其实没有你想象中
的屌，就是数据，
对，那只是数据而已。
好， OK， 其实我自己有在听你的 podcast 的节目啊，就是络绎不绝，其实你有说你是看到很多事情都会就是觉得这样不对，这样不好的人，那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就是觉得不公啊或什么？因为好，我就分享我在第一集看到他说他每次去他婚礼，然后这个爸爸牵着女儿的手然后交给丈夫，
对，
为什么？天哪，那男的搞不好很废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对，
就是男的很废啊，对啊。
然后 你为什么是要交托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看就不是，就每次在婚礼的时候大家在那边哭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天哪，感觉就是我没有很喜欢这个画面。
可是就是交托啊。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
有啊，可是
不爽。
我有看到，可是你这要讲吗？很政治哦。
没事啊，
真的哦。
对啊，
那我又觉得柯文哲在乱讲话，因为我个人在补习班教的这个法科是宪法，所以我对宪法当然是比较了解的。那只是因为柯文哲最近又说他希望台湾改内阁制，我简单来讲，我觉得柯文
现在台湾是
双手掌制，
双手掌制。
对，好，我先讲讲，我觉得哪一个制度比较好或坏，其实本来就没有一个答案。那只是说这个宪政改革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等一下，我们先帮他科普一下，双手掌制，它是行政院长跟总统
对共享行政权力。
哦，我们叫双手掌制。
我们快速科普一下，双手掌制就是你看，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有行政权，然后行政院长也有行政权，这双手掌制。
对
对，然后总统制像美国一样，就只有总统有行政权，对，没有另外一个首长有行政权。对，内阁制的话是，我们都选出立法委员，立法委员里面再产生出具有行政权的首长或总理，所以三个的民主正当性是不太一样的。
OK OK， 然后嘞，柯文哲为什么提出这个？
因为柯文哲突然说他希望台湾是内阁制等之类的，他反正他
这个已经据实很久的事情了。然后
我自己觉得他在喊这些话的时候，有点像是一个刚学会高中公民课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他根本没有去仔细去思考说为什么一定要采内阁制。而且坦白讲，如果要采内阁制的话，那你的选举制度要长什么样子？严格来讲，如果维持我们现在的选举制度，采内阁制对小党是极度不利的，对民众党也很不利。就是你喊这件事情是干嘛的？所以对我来讲，他有点像是刚学会，好像高一的学生刚学会一些
刚学会内阁制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要采内阁制，但 why 为什么？就现在的弊端在哪里？
那他有讲说为什么吗？
他就觉得现在台湾是民选皇帝制，因为他认为说总统不受监督，现在受监督的是行政院长。我跟你讲，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错。但是
因为行政院长他是有行政权力啊，然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执行都在他的手上。
对
他去分配就是政府的资源。
对。但是我只是觉得这句话也不太对，因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其实这三个制度蛮多国家是采双手掌制的，就是因为他弹性，就是因为选出来的总统你有一部分的行政权力共享给行政院长。所以如果行政院长做不好，或是你的政策做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换行政院长，你可以用汰换行政院长来面对新的民意。所以很多国家认为说这样制度是比较具有弹性的，所以采取这样制度。所以你说他是民选皇帝制，我也没有那么同意，我就会觉得他都在乱丢评价。
对，因为三权分制，但台湾是五权分制嘛。
对
对啊，其实还是有监督啊，然后就是监察院嘛，而且还有立法院。
对，
并不是太不好的制度。
就是这个好或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直观，就说现在一定烂，我觉得没有，没并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丢出来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有点廉价。我觉得真正的宪政改革应该是我们真的很认真讨论现在的弊端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怎么修，小修也好大修也好，然后并且因为修宪门槛很高嘛，像去年18岁公民权都没有过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你现在谈其实意义没有到那么大，是因为它很难做到，对，然后去年18岁公民权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柯文哲多出来挺，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谈的事情都是修宪的问题，你当初台湾去年在修宪的时候你也没多挺，那你现在谈这些东西根本做不到啊，因为修宪就门槛就是这么高，对我来讲就他讲东西是我专业，
okay, okay,
我觉得他在乱讲，
了解了解，
然后确实也有大法官，以前任大法官现在是教授，他也有拍影片讲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一己之私，就是真的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点乱讲这样子。
OK， 这个假如是有去了解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路易的社群，
法科电台我有讲，
法科电台有讲，
对对，我们最新的一集就在讲这件事情。
OK， 络绎不绝，你最近在录制的内容，你们的主轴方向是什么？
你的络
就是找你，对，我们今天、okay、法科电台非常的清晰明确，然后络绎不绝就是你自己个人的节目。
我觉得他在摸索。就是他一开始会成立就是希望他没那么明确，所以他可以吸纳更多更多东西，
就是你自己个人，
对，就是我个人，就是这个节目就是我个人为主，就是洛邑为主，洛邑想讲什么就是这，所以这个节目就是很洛邑的，那只是说最近刚好很多访谈，
你就是找政治人物，
分政治人物一定是去法科，
OK，
我这边最近访了蛮多导演作家教授，我觉得连访了三个导演，反正我就觉得对我来讲络绎不绝就是我访我想要问的人，对，那好比说假设今天在过去的法科电台这个人来聊可能是聊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络绎不绝除了跟他聊议题之外，我觉得我也想聊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一个导演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导演，他一定有他的生命故事，那我来问他那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哪一个导演你现在有记得他的生命故事很不错，很想分享。
我最近访了一个，就是我先简单讲，我访了一个拍纪录片的导演，对，然后他叫施佑伦，他专门拍冤案的纪录片。
冤案，
对。然后最近的有一个影片《恶女》，导演宋心怡，然后还有《八尺门》导演唐福瑞，其实三个都各有特色，
没错、啊，而且三个其实都各跟法律有点关系，
都有点关系。对，
那你哪一个导演的这个
生命故事
跌宕起伏？
跌宕起伏，
你现在有想到？
其实我觉得恶女的那个导演宋心颖导演，他其实算比较跌宕起伏的，对，就是他其实台大政治系毕业，就是他也对政治没有那么兴趣，对，所以后来当记者 NGO 工作也没，就觉得讲不活自己，去当记者也觉得还不错，但是最后就去日本念书，念了导演相关事情，因为他最喜欢看电影，
政治系毕业记者，然后竟然去日本修电影，
对，
然后现在还拍恶女，恶女是邵雨薇的那部，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
哎，就那一部我还没有看，其他两部我记得我有看过，
对
对，
这其实汤福瑞也是嘛，因为他其实以前也是跟我一样是律师嘛，对，然后他也是律师不当去当导演这样子，但他没那么跌宕起伏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要跟观众讲一下，就是考上律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挑战，你失败回来当律师就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坦白讲，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有想到一件事，你想要做什么事，其实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
对，
然后甚至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协助，我觉得在业内的人，你比如说举例来说，你可能想当导演，你可能在业内人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也好，或者是去给你的一些指导，但我觉得前提是你不要成为家人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个负担
、
对，就是你至少要做到就是最坏的打算，
对对，
在现在其实我访问几个就是叶问的来宾，然后不论是有创业的，不论是有做社群的这一块，他们都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不要让自己去做后悔的事情，
对
对
对，
在我今天这一集也是看到洛毅，就是不想让做自己后悔的事情，
对，
然后其实也跟着你爸妈跟你说，哎，你不要让自己饿死，或者是就是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对，永远不要做后悔的事。
我真的觉得对，因为对我来讲法白就看着他长大，你突然把他丢掉那会蛮后悔的嘛，不然就我们就认真做下去嘛，他可能会成功，他可能会失败，但是我觉得不论成功或失败他都不会是一件后悔的事情，我觉得不做反而是一件会后悔的事情，
没错，反而就是假如你有看到别人在做，然后又不是按照你想要做的方式，你可能就会后悔，
对，或者是好比说以经营法白到现在，其实它也让我多了很多曝光的机会，那让我去主持很多节目，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也是个我蛮喜欢的挑战，但这件事情是我不做的话，
虽然叫做人生的岔路，但是是往你共同的方向去前进，
是
对，
就是对，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有这些机会，
没错，所以在这个最后就是给叶问的听众朋友，你有听到这集就是 有梦就去追，但是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嗯、
对，有梦要去追这个是没错，但你要找你的底线，你要画一个底线、
哦、对对对，底线，
你的底线在哪？对，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底线，就是好、嗯、大不了当律师、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线还蛮稳的
不是大不了去当律师、嗯、这个底线哇这个还蛮是蛮厉害，大家可能考不上的、
啊、对对对，所以我讲 我觉得我很幸运、嗯、对，就是我有考上律师，所以我有这张执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嗯，你才可以更勇敢去追这样子。
对，我觉得今天听完之后就觉得，嗯，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难嘛，还蛮轻松的。你这样仔细去、嗯、仔细去看它，你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也蛮难的啦，我觉得这只是外观看起来，对，在做的时候其实都是痛苦的。哦、我觉得每一件事在做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都是痛苦的。
但你不做就不累积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一定要撑过那个痛苦的事情。对，你一定要在痛苦中才会成长。
对，而且还有就是你最后享受的是什么？你是别人的掌声，还是看到自己的宝宝诞生、嗯，还是看到哎你的钱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也是因为钱是一个数据、嗯、代表你有做对事情，
对对
对，别人的掌声也是，就是你的名声，
对
对啊，然后还有当然你的媒体的流量啊，这些有的没的事情、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要抓到自己人生，
对，你想要是什么，对我要把这件事情完成，顺利的完成、嗯、品质好的完成、嗯、我觉得我就有
很大的成就感，
对 嗯, 嗯，
所以希望听众各位去找到自己所谓的成就感，假如你现在迷茫当中的话，不妨去找一个人好好的聊一聊，或许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甚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不要的是什么。
嗯嗯，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还要谢谢我们的洛伊老师，
感谢
感谢，拜拜
拜拜。
Hello 各位问友，本集有收获吗？想请大家到收听的平台 Apple Podcast Spotify给我五星好评，也加上评论哦。小小的支持就是团队大大的鼓励。另外，你或身边的朋友有各行业新奇的故事吗？也期待可以邀请到叶问的节目来哦。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主题、建议，甚至合作，都欢迎私讯我自己的 IG Rock Elvis R O C K E O V I S， 或者是寄信资讯栏有 email 的连结，我们都会好好看大家的讯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